今天晚上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这个营会的主题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所以我头一天晚上跟你们分享什么是爱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什么是爱，也晓得什么不是爱。我们要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的教会，给我们亲人的也应该是爱，而不是那个不是爱的。那明天早晨要分享说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爱的人，然后明天晚上会给你们分享说我们爱的对象是谁，那最后一天要分享在困难中怎么样活出爱。爱这个字是常常是被大家用提到最多的，但是也是常常被大家最误用的。我们因为了爱的缘故可以做出很多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事。所以我头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主要就是从圣经来跟大家分享，也从我个人的经验，也从这个保罗的特别圣经里保罗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爱。那同样问几个问题啊，爱什么是爱，是一个很激昂的情绪，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讲爱的话一定要很激昂的情绪，看到对方就会脸红心跳，我看到对方就情不自禁，这叫爱。 OK， 可是很奇怪的，当你看到对方觉得情不自禁的时候，你过两天看到第三个人可能也会情不自禁。而且对现在的年轻世代的朋友，情绪是来去无踪的，所以假如说这个情绪是爱的话，极昂的情绪是爱的话，它对象就很复杂。当两个人分手的时候，那个极昂的情绪也可以造成一些很暴力的行动。那么第二，有人觉得说爱应该是一个暖乎乎的感觉。我们像你们今天中间有人结婚，有没有超过40年？应该有啊，有没有？有。我跟师母今年是我们结婚第47年。我常常说，我假如让我想想那个暖乎乎的感觉的话，还是会有。但是结婚超过10年以上，假如说还每天注意那暖乎乎的感觉的话，那这个婚姻可能拖不过第20年。所以很多人因为婚姻里没有暖乎乎的感觉，尤其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会有中年危机，那婚外情就变成很自然的选择，看谁给他暖乎乎的感觉就跟谁走。那后来就说爱是一个很深深的感动，但是这个又很难解释什么叫感动。我想您听很多歌曲，很多艺术歌曲或者流行音乐，或者甚至是一些古典音乐，很多艺术方面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很多很深的感动。但是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很深的感动，就代表你对那个唱歌的人有爱吗？也不是。所以到底什么是爱？我就想到我们常常为自己会说我对对方好，可是为什么对方感觉不到？哎，这个回到感觉，为什么彼此我们都觉得是爱对方，但是冲突的这么激烈？或者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冲突了，因为我们相敬如宾，那是冰箱的冰，包括在家里，甚至包括在教会，我们现在已经不要冲突，他也不会改，我也不会改，那到底这算不算是爱？但让我们常常想，是不是有一种爱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，那每个关系里这个原则都能够适应？那我们今天要看的，所以这就让我很自然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写爱的篇章，只有短短的7节半8节，他把爱描述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突然会写爱？他不是说我今天要回答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爱？没有的，他是十二章开始写恩赐，写了很多很多恩赐恩赐，而且十二章写到最后，他说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有人以为解经就把他爱解释成更大恩赐，可是你看上下文，他第十三章第一节，他说我如今把一个更妙的道理告诉你们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恩赐有这么多这么多种，他现在突然一下讲，有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恩赐，若是没有提到爱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么好的恩赐把它活出来。因为你从下文看的话，你就懂了他在说什么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念一段经文，这样，因为我看不见文字，看不见荧幕啊，所以就请你们念，我就看，就照着荧幕上打的。这一段他不是说爱是什么，他是说爱跟什么没有关系。你想想看，他是一开头第一个时候说，若你能有说万人的方言，现在我们不是灵恩的教会，不太有人说方言，但是若是有人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言语，却没有爱。让我用白话文把它重新说一遍，白话文应该是说，我若能说会讲逗人高兴，却没有爱，就像响的锣，就是就像一个锣一样砰砰砰砰砰打，锣声一打过以后怎么样？没有，当时一阵兴奋以后呢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能说会讲，能言善道，能够挑起人的情绪，可以跟爱没有关系。这是保罗说的。然后他下面第二个，他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知识，有全备的信，而且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是在神，在保罗的眼光里，你很会讲道，你很会带查经，你甚至很会祷告，但是可以没有爱，这就很有意思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怎么可能没有爱？有可能，那可能就是我只是准备一篇很好很好的讲章，我对听的人完全没有感觉。我只是预备一个很仔细的小组查经，但是我很在乎别人的反应。若是对方，我花这么多时间准备教导，对方反应不好的话，我下次还要不要去带？要不要去带？你们可以回答问题。假如你准备，你办一个营会，你准备一个小组查经，随便便讲到，讲完人家说你讲的不好，你下次还去不去？不晓得啊、哦，你扪心自问。你决定去不去的原因，应该是你对对方有没有爱。第三，他说，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叫人焚烧那个翻的不太准，是自己焚烧，却没有爱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我在教会里捐很多很多钱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我捐这么多钱，有可能我愿意把自己忙得要命，我愿意出钱，我愿意出力，我甚至愿意卖命，但是可以没有爱吗？这个让我很怀疑，对不对？当然讲个最极端的例子，就是 ISIS 的那些烈士，他们是比我们是更把自己生命都摆上，但是可以没有爱。我这样讲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很紧张了，能说会讲也不行，准备查清，想到这教会不是还不够，甚至捐钱出力，流血不要流血，流汗还不够，因为他说，若是你能把所有人都周济穷人，然后舍身舍己身，而且焚烧，却没有爱，怎么样？对你没有好处。他最后也说，最好你千万不要做，对你没好处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，有人服侍都开始埋怨：我这么认真，这么努力，都没有人欣赏我。那时候可能就是对你没好处。那现在问题是正面，什么是爱？啊，这个题大家一起念啊，这个很熟的，就是有一条歌就叫《爱的真谛》，爱是苍穹仁爱悠悠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
爱是
无恙无恙，爱是即时。有没有软乎乎的感觉？有一点啊，但是我们仔细来看一下，算一算，刚刚我们唱的这个歌里有多少项目？多少项目？说爱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是什么？有多少项目？可不可以请你们算一算？大家都算一算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你算一算，爱是什么？然后再算爱不是什么？算一算，这个应该不太难啊。这个需要一点国文基础，需要一点算术基础，对吧？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，我来先来看看答案啊。说爱是什么？有多少项？啊？啊？我耳朵不太好。八个，八项。那爱不是什么？有几项？爱不是什么？有八个，那很有意思啊。八对八，也许我是学数学。对数字比较敏感，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去美国教会，那里就介绍说这是 Dr. Trey， 然后居然会有很多美国朋友跑来跟我讲说，哎，我的手痛 ，Dr. 会问我这个啊，我说我不是这个 Dr. 我是那个数学 Dr. 哦，数学啊 ，Can you balance my book for me？ 我也承认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对数字比较。所以刚好八对八，八，八，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啊， 说为什么我对他对方这么好，可对方都觉得不到。我当这个除了在感觉的层次以外可以讨论的，但是就光从这个图案我们把它列出来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我们对他好，但是我们其实做的就是那个自夸光张狂，我们计算他的恶。所以对方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对方感觉不感是不是能够感觉到是爱，他感觉不到。这个跟人的感觉不一样，因为这是保罗说的，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有教训纠责使人归正，教导儿学语都有益处，教属神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对不对？提问来我们是3:16，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？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就说你格林多前书上说说了这么多的恩赐，但是你运用这恩赐的时候，若是没有照到爱的妙秘诀的话，你适得其反。有没有找到这个意思？这是很清楚的意思，只是我们常常不察觉。我们就是照我的感觉，照我认为对的就去做，这叫爱。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看看这16项，每一项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说什么。我想这个爱的真理这首歌也没有歌谱，就是歌词，也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唱，而且我相信你的孩子只要来教会的主日学他们已经会背了，但是有多少人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瞒你说，我们这次去英国刚好有好几个聚会都是他们临时安排的，所以临时安排的时候就不能事先准备 PowerPoint 什么东西讲到。可是像这样，像这篇讲到师母故意他讲过一两次，所以他很熟，那我就刚好他讲我就坐下来听。我听的时候我在外面其实很多事情，我今年71岁，我信主50多年，我以前就觉得奇怪，以前都没有体会，那么今天才体会。所以我就觉得刚好这次来你们的营会又是讲爱，所以就刚好把我的心得也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比如说我们从第一项来，他说爱是恒久忍耐。当你们谈看到这忍耐这个字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感觉？我再提醒一下，读圣经绝对有感觉的，但是这感觉需要跟着圣经经文走，不能感觉在经文前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跟着经文走，看我们的感觉是什么。好，当你看听到这个字忍耐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请说话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没有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啊。是什么？忍就是你把刀放在心上，就是咬牙切齿这样，人家好像熬不下去。你想想看，假如你把刀插在心上，你能忍多久？大概一个钟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那个产妇生产的时候3天痛，现在痛了3天，第4天医生就要把孩子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假如说忍是这样用刀放在心上来看的话，那你忍不久。但是英文不是，英文是什么？ patience 是什么意思？中文怎么翻？应该翻成什么？耐心。耐心就不一样，耐心基本上就是在你对对方的期盼对方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可以接受。你可以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耐心。没有耐心的人就会怎么样？受不了。有耐心的人就可以的。可这个跟我们今天的，不要说我那时候还没有internet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觉得这素食文化，美国是素食文化，快餐嘛， 到麦当劳，现在比素食还厉害，现在是这个网络文化 digital 那个比素食还要素，都不晓得要叫什么，这个就是瞬息眨眼之间事情就要成就。你在电脑上你试试看，你今天假如突然电脑很慢的话，你就开始很紧张，整个情绪都受影响，你觉得按键它立刻应该会有反应。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同步 instantaneous， 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对于有耐心已经不把它看成美德了。在洛杉矶的 highway 上，常常夏天就100度的时候，那个 traffic jam 的时候，就有人会拿枪出来打人，他受不了，那个耐心已经不是我们。但是上帝说的耐心是什么？因为爱就有盼望，那个盼望带来耐心。比如说我想到在亲身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，我的祖父，他1948年的时候，我的祖父他头一个太太生了三个女儿就过世，他又娶了第二个太太，就生了我的父亲跟我的一个叔叔，这个二房，但是二房又过世，所以他从小我爸爸跟叔叔就在亲戚家长大。长大以后到1948年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在这个滇缅公路作为抗战的时候，作为滇缅公路就跟着国民政府到广州，然后1948年的时候就要去台湾。但是我的叔叔是在英国得了航空这个喷射机的博士，回去就在西安联大教书，就跟一位共产党员结婚，所以他就说服他1948年时候要去北京清华。当年他们两个人说没关系了，台湾北京嘛，反正将来还可以见面。那我的父亲就要选了，要跟谁去了，因为说跟长子嘛，就跟我父亲去台湾。去台湾以后没想到当他死的时候都没有见到这小儿子。所以我就记得我祖父还没有信主以前，在台湾的时候从小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长吁短叹啊，然后脾气非常暴躁，常常打我跟我哥哥姐姐。那我的母亲就常常跟我们说，因为这祖父想念他的小儿子，这脾气不好。那我们就说，那他想念他的儿子，为什么要打他的孙子？完全没有耐心，完全没有耐心，一点的事就会叫起来打。可是我记得我大概7岁的时候，后来有一阵我祖父突然说不打了，就说你来到我的膝盖上，叫我去他膝盖上。我想这下糟了，又是打了。结果去了以后是讲水浒传给我听，所以我小学三年级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都记得。我到学校去讲给同学听，说老师还你这么小怎么看得懂呢？其实是我祖父讲有，他从那时候就不再暴躁，就开始有耐心，变得很有耐心。他得中风，你看77、78岁的人得中风，他都没有抱怨，躺在床上慢慢复健，两年以后就好了。我想想看，假如我现在也快到那个年纪，假如我今天得了一个病，最大的就是耐心。尤其信主的人宁愿怎么样，离世与主同在，不愿意在世为主受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太年轻还永远想不到那个。可是我的祖父70几岁躺在床上两年，耐心完全复原。你就看见这个耐心本身是因为有爱，而不是脾气改好啊，还是信主不是比脾气好，不信主的脾气可能也可以改一改，但他那个不是靠他改，这里面对看不见的儿子有盼望。我就不能再讲时间不够。然后第二个，什么叫恩慈？ 我们常常很多人取跟儿女儿取名字叫恩慈，对不对？崔恩慈、王恩慈，可是恩慈不该说打仗打的。我恩以恩慈，我为你好，打起来更凶一点。我们对恩慈没有概念，你猜为什么没有概念？你们一定有答案。我的答案是，我们从小的教科书，我们从小的公民课就是正义为主，对不对？赏罚要怎么样？要分明嘛。小学的时候做不好的事怎么样？要教到操场上要走一圈的，脸上还要画个圈。有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跟我讲，哎，牧师啊，我们教会那个做得好的，年终的时候我们聚餐的时候请到讲台上给他奖品，那言下之意那个做不好的也要上来，完全没有恩慈的概念。恩慈就是说当对方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错的时候，而且是，但是它不是，是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？就像加拉太书六章节，这个弟兄偶尔为过犯所胜的，我们属灵的人当中，我们就把它委婉过来。我们没有这个概念。我想到一个故事，我读的这个是我在那个。我不晓得是在电视上还是在读的 Gary Smalley 的书还是电视，他讲了一个还是听他录音的，我都不记得。这故事真的在我的，就是我大概是20年前听到这个，那时候我刚好我也买了一部新车。你想你买新车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第二还是第三部新车，我第一部新车买的时候，我到停车场啊，我都放在最远的地方，我宁愿走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啊，你们不喜欢车子吗？我们是汽车城来的，一讲到车子大家都很塞的。你们这边要讲生化，要讲药物这些，对是。可是这个 Gary Smalley 就讲一个故事，他说啊，他也是买了一部新车，新车买来给谁开？我跟我师母也是，我买新车是把新车给谁开？给师母开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开旧车。那他也是这样，他把他新车买了一次，他有一天下班回家走到一半，那他的 Gary Smalley 太太打电话来说 Gary something happened， 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说我们家的那个车房门的门被撞坏了。他想想看，就 Gary Smalley 想，这个门假如撞坏的话大概几百块钱要修一修，可他想不对，撞坏了什么东西撞坏了？这个他太太就说 ：“Gary, don't get mad。”他那个血压开始上。他说：“是我把那部新车，我车房进车房的时候，车房门忘了开了，我就不是从车房退出来的时候，车房门忘了开就冲出来。”那 Gary 开车开了一半，听到消息，赶快踩刹车，把车停到马路旁边。啊，他那个就在那深呼吸，然后他太太在电话里面说 ：“Gary, are you all right？” 他就说：“就跟上帝祷告，上帝给我合适的话。”他没有时间反应，然后他就说 ：“I'm okay。”然后他说 ：“Honey, are you okay？”哇，了不起，直觉反应 ，Are you OK？ 他说他太太今天晚上回家，他说真是对他好得不得了，这叫恩慈。恩慈不是他菜做得很好，说哎呀 ，Honey， 你真棒，他要你说棒什么？他花那么多时间做菜，啊，先生。公司给他升级，或者是教会称赞他，那个妻子就说啊，老公你真了不起，那还要你讲，就是在你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，我老婆说 You are OK， 这叫恩慈。我想 上帝给我们制造许多许多这种机会。你晓得打棒球啊，那个投手常常故意做一个球让那个棒球手打，让他故意把那球打到某个地方去被接到。我想上帝也给我们制造很多很多机会，让我们展示恩赐。你通常展示恩赐，一定是你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对方让你做，对方做一个很明显的错误的时候，看你怎么反应。我们最容易的时候，就是看对方做的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做警察。你们从小有没有做过纠察队长？没有，我不晓得现在台湾、中国还有没有纠察队长，就是专门告诉老师哪些同学做的不好。我们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意思。好，再看爱不是，爱是不嫉妒。什么是嫉妒？我们常会说我才不嫉妒他，因为他要你本来不想要嘛。爱是嫉妒，就什么叫嫉妒？就是他要一个是你想要，但是没有拿到的。你同情弱者容易，还是雪中送炭容易，还是锦上添花容易？都不容易。你看见人家做得好的时候称赞别人容易，还是看见人家做得不好的时候同情他人？都不容易。但是当他做得好是做不到的时候，那个最难。他要的职位是你拿不到的，他想做一个什么 project 是你做不到的，他写了一篇论文是你花了十年中间都写不出来，就被他一下写出来。你见面你会跟他说什么？若是你对他毫无好意的话，你就不要告诉你自己你爱他，对方很晓得你不爱他。同样人家对你也是这样，但是你对你的儿女你不太会这样。 你不会。因为我从小没有机会学钢琴，所以我等到我的孩子有机会练钢琴，我总是提供机会。我不会因为哎呀他们弹钢琴弹这么好我好嫉妒啊，不会。因为你爱他。好，再来，爱是不自夸。什么叫自夸？自夸就是老是嘴巴里讲你做的好的东西。在我跟师母这十多年辅导一些弟兄姐妹，也有一些是不信主的朋友，就发现有一个个案是非常有意思，非常让我们触目惊心的。有一个太太，她年轻时候就来美国，就生了孩子，生了孩子之后还在念书。那时候他就跟他母亲写打电话说，我现在若是你能来帮我忙的，我就能够继续念书，而且还可以照顾孩子。所以这个妈妈是在做一个在国内一个很成功的医院做院长，那时候正是50多岁。这妈妈就想，哎呀，为了爱儿女，爱女儿，就把院长就提早退休，就来到美国。而且她是寡妇，先生很早就走，就为了这个女儿，就把院长都退休来美国，就帮这女儿2-3年，让她把这学位念完，然后孩子也生下来，也找到很好的工作。但是这妈妈来到美国，不能说，不能写，不能讲，也没有车子。以前是做院长，有人提提包，有人开车，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当然等到孩子头1-2年孩子小时候还不觉得，等到孩子上幼儿园，他觉得在美国是非常无奈，好像突然来一个陌生的环境， 而且她这个女儿这么成功，见不到人影子，所以她难免就会跟女儿常常讲说什么，你多花点时间，她不会好好说，多花点时间，我常常提醒这个女儿，你看我当年为你的缘故放下我的职业，我今天落了怎么样的下场。他希望是什么？希望讲不出来，因为有点面子我已经讲不出口。可是这个女儿每次听妈这样就觉得很抱歉，是不是？妈对不起。但是对不起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嘛，不能回到四年前让妈不要来嘛。我妈妈常常讲常常讲，可是妈妈也讲，她说我这样讲也是一个只是想让她了解我现在的情况而已，可是她没有想到给这女儿造成很大的压力。后来女儿来辅导时就跟我们说，她说我现在最后悔这一辈子就是这件事情。她说我晓得我妈妈会这么懊恼的话，她说我当年咬牙切齿，我即使不要念这个学位我也可以挺过来，但是假如我当年是这样挺过来的话，我今天不会有内疚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每天这样讲，让我觉得内疚，就是没有地方，这叫自夸。你说这妈妈爱不爱这女儿？但是他给这女儿的印象是不爱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张狂就是 proud 这个字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。这个最容易就是表现在开长执会的时候。我很少听到一个长老执事，很少，不是没有说我现在有个建议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正确，请你们大家替我祷告。通常都说我做过很多研究调查，这是最好的选择，请你们大家一起祷告。讲一次还没有关系，讲两次，讲三次，讲四次，所有他的提议一定是最好，要不然他不会提出来。我们以为这是就事论事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你认为最好的别人认为不是最好。就像罗马书十四章说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一样，有人看这个方案比那个方案强，有人看每个方案差不多。真正圣经既要真理不多的，所以在很多事物决定的选择上，那个自信心很强的人给人感觉是你不爱我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说不做害羞的事，这个中文的解释好像说他做的什么事见不得人，其实英文很简单，就是粗鲁。什么叫粗鲁？就是完全没有礼貌，对人没有尊敬。我稍微提一下，人跟人中间的这个人跟人中间的这个沟通啊，最基本的最表面的层次就是礼貌的问安，你好吗？我好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昨天的台风过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这是很基本的礼貌。第二个层才讲到，哎，今天发生什么事？美国大选，在讲事实。然后才讲到人际关系，前面这两个都跟关系不太有关系，只是一个礼貌和诉说事实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中国人对低层的都没有认识，原来我这样讲，很多很多中国人，我喜欢你，我今天看你，问你吃过饭没有啊？我不喜欢你，你从这边来，我从那边走。我看过太多中国人在工作场合开会的时候，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在，美国人也不是说美国人都这样，很多美国人开会的时候辩论很凶的，你这个计划我觉得不会成功，这计划有许多缺点，两个人辩完以后先去开完会先去喝杯啤酒讲个笑话，然后以后维持那个表面的关系。中国人我们是绝不虚伪， 我开会跟你吵完架以后，你跟你三个月不讲话。我们以为这是好事，跟太太也是，吵闹我们就吵嘛，吵完就是我们起码不动手，我们就保持距离。那教会的也是这样，吵完以后，他从这边来，他从那边走。这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。我们不是虚伪，他是叫你不要做害羞事，不出伦，因为对方有神的形象在他里面。就跟你的孩子，等一下我再讲，在孩子亲情关系中更有反应，那个礼貌是最基本。好多次，我跟师母在我们教会里，端茶送水，或者是端饭，或者是搬椅子，替对方做这些小事情，我们都会随口说一句谢谢你。那有几位国内来、台湾来都一样，就开玩笑，半开玩笑，哎，你们都结婚多少年了，都老夫老妻还这么肉麻，你知道我怎么回他？这不是肉麻，这叫不出。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会有一些争吵，但是我们很快的，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一个钟头没有，立刻从最简单的沟通层次开始往下走，讲讲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讲讲自己的看法，然后讲自己的情绪。你连最基本的这一层的出炉不出炉都分不开的话，你的关系无法建立。好，再下。他说：“不求自己的益处。”这个就是这个彼得前书三章说的，丈夫对妻子，他说要保养不息。保罗也说，佛所说不丈，说丈夫爱妻子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保养不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怎么样爱惜你自己身体，你会疼，会不舒服，会情绪不好，你也会用同样方法对待对方。所以你不是只求自己的好处，你起码把自己的好处也反映在对方身上。你晓得这样讲话别人听了很不舒服，别人这样对你讲话你听了很不舒服，你也不要这样对他。这是最基本的。若是你每次都不顾到对方的接收你的话，接收你这个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啊，你虽然说我对他好，对方不觉得。好，这下轻易发怒。什么叫轻易发怒？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，是不轻易发怒。这差别在哪里？我跟我的三个儿女，他们从那青少年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是学这个功课。比如说我老大跟老幺差11岁，老大青少年的时候我教他整理房间，他不整理，那我就很生气，我都怒气就来了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整理，他说为什么要整理，我说我爸爸叫我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了我不去做，他叫我随时看，我现在我赶快去做，就被人问他，我说你还问我为什么，他说我往往是想知道为什么，我说房间不整理会生病，我一急嘛想不出话来讲，我说不卫生就会生病。好像他过两天跟我讲，老师说房间不整理不一定不卫生，是有细菌才会生病。那讲的也道理，但是我就很更气了，因为我不能控制，不是控制怒气的问题，是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会发怒。我要把我会发怒的原因找到，我才能够不轻易发怒。所以圣经里这个以弗所书也说，他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那父亲怎么会惹儿女气？是不是圣经写错了？只有儿女惹父亲的气，因为父亲太自以为是，他完全不察觉对方问你为什么要清扫房间，他也有道理，但是我不能接受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在我原生家庭，我这一套我把跟圣经没有把它分开。 我不能体会，因为我父亲是这样对我，所以我也这样对他。我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三十年了，讲话碰到我儿女后就是口气就是。后来长话短说，上帝磨我五年，等到我老二了就变了。等到我老三的时候，同样事情发生，老三哥哥小学生，他事情，我说精神这个事情要做 ，OK。第二天，精神没有做 ，OK。第三天他还没有做，我说精神，我就怒起来。老三就说：“爸爸，我用中文说，我用英文说 ，Dad, don't yell at me。”我突然想到圣经的话，不要轻易发。当你指出你儿女不对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发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就说好 ，OK， 我就去深呼吸，去做点别的事。搞了二十分钟以后，我再回去，我就声音很低，我说你没有做，你答应我。他低，看看我，还可以。他说 OK， 我说 It's not OK， 我们现在negotiate，你这次一定要做，不做的话一定有 consequence。我可以 discipline 他，但是我可以没有东西。在下面，因为当我这样 discipline 他，没有怒气，他觉得到的是爱。当我在怒中怒，惩罚他的时候，他觉得是我厌恶他。同样的一件事情，有差别就是，好，计算人的恶，什么叫计算人的恶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计算人恶，就是人家做错的事情永远记得。哇，结婚前你妈妈就不喜欢我，难怪现在我每次去你们家她看我都不顺眼。其实她也没有看你不顺眼，只是结婚前真的对你不好，记得一辈子。把人家的恶，过去的恶带到今天的关系里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对方感觉到了，就是你不爱他。还有我们对我们的儿女，从来提醒他，我还提醒你哦，那钢琴昨天晚上少练25分钟啊。我要提醒你哦，你要去就念大学的话，你必须这个 SAT 要考多少。我提醒你啊，你成绩是差了一点点了。你哥哥以前都是 straight A， 你现在差一点了，我提醒你啊。我们从小就被耳提面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会提醒别人的。对方当你在提醒他，重复提醒他，我们不会说：“哎，你成绩其实还不错的。”但是若是你需要去什么什么大学，你可能需要更多了。不是从负面的看他，你总是不够。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刘翔，你还记得刘翔吗？哇，台湾人也懂得刘翔，不简单。他2004年这个奥运，他是100公尺高栏的世界打世界纪录，而且金牌，是中国田径赛第一面金牌，哇，不得了！2008这个北京奥运的时候，他还去跑。其实他就是腿都折了，他其实是不能跑，结果勉强跑了一半，根本是走路走了。观众不但没有给他掌声，给他嘘声，我就觉得他做了什么错事？我们连跑都不会跑，他做了什么错事，值得我们对他这样？我们的意思是，我们把全国人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，你让我失望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这样，我对你这么大的期望，你让我失望，我就可以数算你的不对。我常常跟那个家长讲，你逼你小孩弹钢琴，那你自己都不会弹钢琴，那你为什么逼他弹钢琴？他就是因为我不会，有人逼他。我说这个你怎么这样讲呢？那你为什么逼他去哈佛？那就是因为我没去过。我说这更不通了。你都没有做过事，你怎么讲得好呢？我们整个观念是有问题。 所以这个好计算人，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做是对人好，其实是对方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对人就是要软趴趴的，做得不好也算了，要恩慈相待，要就是说放他一马。可是做错了也就算了，不是的。孙子上说的是不喜欢不义。什么叫不喜欢不义？不喜欢不义跟刚刚说那个忍耐恩慈不是有点冲突吗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你对他恩慈的时候是他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不要用恩慈对他，因为没有人是 perfect， 保罗也不 perfect， 对不对？这不比保罗讲了好几次他不 perfect， 我们是觉得保罗可以不 perfect， 但我要 perfect， 我要我儿女 perfect， 这都是很奇怪的。这不喜欢不义，就是说一旦他有这个习惯性的落入在这个陷阱里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 case， 就是赌博，假如就是这很清楚，这个姐妹来说，她的弟弟赌博赌掉以后还不出债来，来跟她借，她开头就借她，越借越多，借之后她就跟她讲，如果是不借我的话，我抓到监牢里出不来，你说她借不借？很难呢、啊。基本上不管是怎么样，要跟这个人讲，你赌博这个事情是不错的事情，你偶尔赌输了一次我可以救你，帮你付钱，但是你持续这样做就跟吸毒，就跟上瘾，很多上瘾都一样，有人是上 workaholic， 有人是上 pornography， 有人是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上，一旦上瘾之后，这就不是不喜欢不义，就不能要把他带去找专家的访谈。好，然后下一个，他说只喜欢真理。哇，你说这个只喜欢真理太容易讲了，没有人不喜欢真理。我想请问，中间有人不喜欢真理吗？没有人会说，尤其是我们做科研的，不喜欢真理还做什么科研？但是我们真的不喜欢真理。我们不喜欢真理呀、yeah, 当人说出你的短处的时候，你喜不喜欢？有多少人是别人说你的短处，你是真的去谢他不要去说？真正的关系是在最深的一层的关系，是在能够面对对方的短处，对方也能面对我的短处，而且我能面对对方面对我的短处。这就是创世纪二章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，两个二人成为一体。他说当时本来是一句点，下面一句，当时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，就他彼此的缺点一目了然。不代表你可以接受对方，你也可以接受对方接受你，看到你的缺点，而且说出来你还可以接受，这是违反人的天性。好，然后他后来凡事包容，包容这个字好像是说他做错事，我跟他这个中国古时候也说，这个父亲杀人，儿子就替他去认错，或者是儿子做错事，父亲就把烟盖起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英文很清楚，英文是 protect 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不在别人面前讲别人的，讲我朋友，讲我亲戚，讲我家人，讲我同工，讲我同事的坏话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，我们觉得中国人是谦虚，有人会说，哎呀，你的小孩这钢琴弹得真不错，哎呀，你没有看他在家了，叫他练个琴好难啊！要求爷爷拜奶奶，他很难的。今天不知道怎么，突然一下弹好，我们觉得这是谦虚，可是这小孩听到就觉得好难过。你把我的缺点当成礼物一样，去跟别人交换用。好，再下一个，凡事相信， 相信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很多，我们通常就是我们都是相信啊，谁不相信啊？我们是觉得自己，我觉得对我就相信，我觉得错我就不相信。相信是假设一个人，你听到有人说他的谣言，听到有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应该同一个本意是说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。在美国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检察官要告一个人，是谁的责任？要证明这个人是错的，是检察官的责任。这叫 presumptuous innocence， 就是说没有足够证据前，每个人都是清白的。中国不是这样，中国是反过来 presumptuous guilty， 给人还说这个人有啊，这个人有婚外情，这个人就大家就说啊，可能真的有，要不然谁会说他坏话？无风不起浪嘛。若是你爱他的话，你会相信他没有错。很不幸的，有的时候那个强盗的妈妈就是最后一个接受他做，但是他是真的从爱相信他没有错。再下一个，凡是盼望，盼望刚好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他明明做的不好，让你很失望，但是相信，就盼望，这只是过渡，他早晚有一天会做得好。我听过太多的孩子，等到他青少年的时候，在教会里或者成年的时候，我们最近去中国碰了很多这个本科生跟研究生，在营会里跟他们讲神的信息，他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这样对我？我爸爸妈妈总是鞭策我，总是刺激我，说我不够好，然后鼓励我们，可是不是正面，让我们觉得自己都没有盼望。最后他说凡事忍耐，这个忍耐跟开头说的要很久忍耐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都是忍耐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凡事跟很久怎么样？没想过啊，这个不需要博士学位，稍微安静一下就可以看见。凡事是什么？很多事情，很久呢，可能是一件事情持续忍耐。就像主耶稣说，这个人弟兄得罪你多少次，你要饶恕他多少次呢？70对70，就是同一个人同件事情要持续的有耐心。但是同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事情，他这方面我可以忍耐他，但是这方面你不要过来一看我怎么样。我们从小的时候，你骂我什么都可以，你骂我爸爸好，我给你评评。所以凡事是讲很面，很久是讲深度，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。你到这里有没有感觉到，我们讲的这16项里面没有一个是激情，会突然一下激情激动，不会，都是反过来叫你要忍，要有耐心，要有盼望，不要计算人的恶。这个都不是在你荷尔蒙分泌高的时候产生的，都是你需要在安静平稳里操练自己，而且很多都是跟感觉，跟你天然的感觉没有关系。那你这样说，那这样子谁能做得到？其实保罗这边要说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做到。在耶稣身上，他每个都做到，我们是做不到， 我们只能在某个层次上开始做到，而且这个是一个整个过程里，它是一个过程导向，而不是目标导向。比如说盼望，它是一个过程导向。我今天盼望，明天还要盼望，不是盼望是到达标了，明天不要盼望，不是这样。程度不一样，所以这是说到上帝对我们爱。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，就想到这段经文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来，请你们念来。先回前面，我们回到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。啊，对了，所以上帝是不计算我们错恶，否则他不会为我们死，他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，他是满心盼望我们回转，虽然我不回来，而且这是在我们还做敌对跟他做对敌的时候，他就我们付上这一切代价，他是用行动而不是靠感觉。因为在科学版的原因的时候，有时候感觉是非常不好，这才是显出神的爱，显出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为了死要上天堂，是为了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领受改变我们身体的爱。所以下面他两个经文说，第一个，他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我，先爱我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作挽回，这个是没有人能代替做的。上帝的爱里面有这一部分赎罪赦免的爱，赎罪跟赦免连在一起，只有上帝耶稣能做。我们没有办法赦免，把别人的罪给他赎掉，我们可以赦免他，但是不能赎他。但是当我们心中有内疚的时候，别人再讲也没有，只有耶稣能够把你的内疚拿掉，这是只有耶稣可以做的，不是好人就可以做到，做不到。但是我们可以做，我们也可以爱。当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后，我们就开始那个爱的旅程。在这爱的旅程上，我们可以把哥林多前书这13章这16条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。但是这是不是完全的活出来，是一个过程导向。所以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跟诸位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或者你今天你觉得有感动，你可以跟主祷告，说求主让我再一次领受你的爱。若是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现在闭眼睛的时候，你若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从来没有做过，你可以举手，我请你祷告。我不会拖时间，有就有，没有就过去。只要有就请你举手，没有也没关系。若是你自己也对上帝说，我不晓得爱是这样，求你让我能够领受这样爱，就自己跟上帝祷告。那我先做一个祷告，我们结束。天父，我为今天你给我们的短暂的时间献上感恩，求天父自己保守我们所听见的道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产生变化，能够活出来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盐，让我们的盐跟光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起作用。我们渴慕这样的爱，我们也晓得就是爱的源头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